圣旨，明天我的手要在哪里拿着神的杖。于是亚瑟亚照着牧师对他所说的话，玛利亚真战摩西亚伦和以弗亚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利未人就得胜。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们下面，坐在上面。亚伦以弗亚扶着他的手，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即是十五、十六节，摩西执着一座坛，希望叫做意思就是耶和华惊奇的意思，又讲耶和华已经起着誓，世世代代会和玛利亚争战。弟兄姊妹，今日当我哋看到我哋生活周围嘅环境，我哋睇到呢个系充满邪恶嘅时代。好多时候，当我哋面对周围嘅环境充满动荡不安嘅时候，面对我哋自己喺生活当中都面对层出不穷嘅问题，我哋心中常常有一个无奈感。当我哋睇到魔鬼撒旦常常借住呢啲发生我哋身边嘅事情来迷惑我哋，叫我哋眼睛明惑，等我哋睇唔到神嘅所为，叫我哋心中常常怀疑，以致不敢嚟信靠神，叫我哋心中恐惧，又唔敢嚟跟随神。弟兄姊妹，你今日真系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唔论你准备好未有，当你成为基督徒嗰日开始，其实你已经进入一场极其厉害的属灵真战。这个是厉害的属灵真战。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明白真战当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阿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掀开一切黑暗罪恶的权势。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属灵的争战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正在进行，我们才不至于离开落入魔鬼撒旦的欺骗当中。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个阶层各个层面的争战的时候，我们怎能够依靠神能够经历在争战当中的得胜呢？今天早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思想。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属灵争战的来源。那个朋友说我们要认识属灵争战的来源。什么是属灵争战呢？仇敌是每天在生活去攻击我们。属灵争战的来源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人里面的试探而来。魔鬼撒旦常常我们里面来试探。虽然说试探是从人的私欲来的。什么是私欲呢？其实人本来有欲望。比如说你肚饿你要吃饭，你口渴要喝饮水，很正常的。但是什么时候在你里面有一个心思意念叫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你的欲望呢？这个叫做私欲。其实说受试探是从人的私欲开始。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换句话讲，就是私欲在我们里面成长。今天魔鬼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先从一个念头开始。如果我们允许这个念头在我们里面停留的话，这个念头就会好像胎儿一样，从好像胎儿一样在我们里面成长。就好像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不是叫夏娃一下就将个果子摘出来吃。本来的果子是神很清楚的吩咐不可以吃的果子。但是我们看见魔鬼撒旦把一个想吃的念头放在夏当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吃呢？ 一定是很好吃嘛。这个念头放在下巴里面，下巴就允许这个念头停留在里面，就要被这个念头成长。所以它越来越靠近这棵树，越看就越想，越看就觉得越好，最后就把果子摘了下来吃了。这个不就是广告里面的广告，就是叫你看看就想想就买嘛，就是这样，广告就是这样，就叫你看看就想想之后就买。私欲又是这样，肌肉坏了胎就会生出罪来。这里讲的罪不一定是会犯法的，只不过是不正当的方法，不顺从神的方法。一当我们犯了罪，这个罪就会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就好像叫你喝海水一样。如果有个经验，喝喝海水是越喝越颈渴的，既没办法满足你的需要，但是你又没办法停止再喝，它就控制着你。当你让私欲控制着你，你的欲望在里面就狭制着你。我们看到这个是 魔鬼撒旦常常用的工具，在我们里面试探我们，到外面的环境去攻击我们，从外面环境的攻击而来。当魔鬼撒旦不单止从里面攻击我们，又会从外面的环境来攻击我们，叫我们怀疑神的美善，就好像施洗约翰那样。当施洗约翰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希律王准备杀他了。这个时候他差遣一个门徒去见耶稣，对耶稣说，夫子啊，这个妖来的是你吗？而是我们要等候 别人吗？换句话说， 你没看到我在监狱里面吗？你没看到我是很危险吗？你究竟救不救我？我是要等候你呢，我是要等候其他的人呢？究竟你是救主的话，其他人是救主呢？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当主耶稣刚刚前道的时候，是施洗约翰对世人说，这个神的羔羊，他是第一个宣告神耶稣是羔羊，是救世主。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忧惑。结果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没有说我是或者不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回去吧，把我所听见的说给耶稣听。就是外子看见瘸子走路，上大麻风的极静，聋子能够听见，死人能够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换句话说，耶稣基仍然坐在宝座上，没有停止的工作。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讲完前面的话，神仍然坐在宝座上，圣灵掌权，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谁会因为主跌倒呢？有人会不会有人因此跌倒呢？会的。当神不会按照你期望的时候，神行事的时候，神不会按照你的期望来垂听你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主跌倒。你有这样的经验吗？特别是当神没有按照你所祈求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美善，我们的心就渐渐远离神。我们看见这个是仇敌常常攻击我们的方式，从外面的环境而来。第三，从仇敌的欺骗和控告而来。这个是仇敌魔鬼撒旦惯用的伎俩。当耶稣出来试探的时候，记不记得魔鬼试探他？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若是神。他明明就是嘛，魔鬼都知道他是嘛，为什么还说你如果是呢？就是要欺骗他嘛。 欺骗佢，你系唔系真系神嘅神嘅使咧？你系咪自以为系咧？系咪唔系咧？点解你如果真系点会咁可怜咧？连个食觉都冇咧？所以魔鬼话你如果系，你明明就系嘛？佢点解话你若是？当另一方面，神又系魔鬼撒旦又系控告佢，你点会系神个儿子咧？咁可怜咁无能，点可能呢？今天魔鬼撒旦又一样咁欺骗我哋。上就魔鬼撒旦，当我哋环境恶劣嘅环境嘅时候，常常叫我哋怀疑。第一个叫我哋怀疑嘅系神，你系咪喺度咧？当我哋遇到苦难嘅时候，神啊，你喺唔喺度咧？你喺边度啊？当我哋怀疑嘅时候，就系让我哋神怀疑神系咪真嘅存在咧？系咪你真系爱我咧？你系咪慈爱嘅咧？即使神存在，神系咪爱我咧？就算你讲神存在，我又知道神爱我，仇敌又开始欺骗你，佢会唔会帮助你咧？就算佢存在，佢爱你，佢帮唔帮到我咧？系我睇到好多时候，仇敌撒旦就系用呢啲伎俩嚟欺骗我哋，唔单止欺骗我哋，就嚟控告我哋。当魔鬼撒旦喺我哋心中就啊，睇下你个样，你觉得你仲系基督徒吗？有时都唔使魔鬼嘅控告，我哋自己就怀疑啦。我哋睇嘅好多嘅时候，魔鬼撒旦就用欺骗嘅手段嚟控告。欺骗控告，叫我们心中迷惑，不敢相信又不觉得自己配。但今天只要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永远属于神，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阿们。每一次当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揸住神的话语抵挡仇敌，仇敌就会跑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仇敌是这样，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令让我们环境发生的事情叫我们怀疑，叫我们心中有恐惧。我们要明白仇敌的诡计，才能够有效面对真战。第二个，我们要凭信心来宣告神的应许。今天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争战。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当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争战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神百姓要 面对的属灵真正。看看摩西是怎样面对呢？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九节，摩西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宣告，他说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在个宣告里面，我们要看见两件事。第一个，我们要确信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确信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我们是有明天的。你相信吗？你是有明天的，而且你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无论你过去如何，无论你今天的处境如何，神仍然掌管我们的明天。你知道神在我们一生当中是有计划的，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计划吗？当神看我们一生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过去，也不是看我们的现在，是看我们的将来。你记得主耶稣呼召西门来跟随他的时候吗？所以就对西门说，西门啊，你今天开始你的名要叫彼得。为什么要叫彼得呢？彼得的意思是磐石。西门本来是个 性情不稳定的渔夫，但耶稣看见西门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他的过去， 要不是他现在。耶稣看见的是他的将来，将来要成为教会的磐石的彼得。虽然后来彼得失败了，当耶稣 被卖的时候他三次不认字，但是主复活之后还是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看到的不是当时失败的彼得，主耶稣想看见的是将来要牧羊教会的彼得。今天在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计划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计划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命定的，是祂要带领我们进入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计划。今天不理这个生命的光景是如何，千万不要过度落入一种回忆的陷阱，因为再好的时光，再糟糕的时光都会成为过去的。阿们。你说是的，牧师一咬牙就过去了，不咬牙都会过去的。为这个是为什么？保罗在大使腓立比大使上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在神就是基督你耶稣你从上面召我来得到的奖赏。我们看见保罗讲得很清楚，只有一件事情，有个标杆，有个计划放在我的面前，所以我要忘记背后的，努力前面的。保罗说忘记背后不是一次性的，不是我得救的时候一次性的忘记，这个忘记背后是持续性的，是不停的忘记背后，不停的努力面前，因为有一个标杆在我们的面前。 Amen。 同样今天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个命定，今天你我是想经历生命的，我们一定不能够停留在过去，不令我们过去有多成功或者多失败，我们都要抬起头来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凭信心来宣告，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明天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盼望。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确信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第二抓住神的应许而谦卑，抓住神的应许和谦卑。摩西是他说我明天手里拿着神的杖，什么是神的杖呢？神的杖是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的应许。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怎知道神与他同在呢？就是神手里的杖，手里拿着神的杖，他确实知道神与他同在，不理遇到多大的艰难，他都能够有信心。当摩西站在法老王面前的时候，他说神说用我的百姓去，摩西怎知道神他有神的权柄呢？就是因为他有神的杖，他就知道神与他同在，神给他的权柄，一个得胜的权柄。兄弟姐妹，今天我们怎样面对仇敌撒旦各方面的攻击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才能够抵挡仇敌撒旦一切的诡计。就好像主耶稣嘛，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主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每一次主耶稣都用神的话语来抵挡，神的应许来抵挡，用神的应许来抵挡，魔鬼就会逃跑。你说哦，这个是主耶稣啊，他当然有权，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没有权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生他命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呢？这里讲话你有什么？你有权柄。哈利路亚。 圣经话在我们的灵里面比在世界上更加大。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自己是这样还有十一次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但是没有人，哈利路亚。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大有权柄的，是不是、都没有阿们，我们是大有权柄的，阿们。你是基督，你是大有权柄的，你一定要凭圣心揸住神的权柄和应许。揸住神的应许做什么呢？摩西说，明天我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哈利路亚。我句话说，我不再是谷底，虽然神有时允许我们经过谷底，但是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停在谷底，神要我们站在山顶上。弟兄姐妹，今天无论在你的生命经过什么挫败，无论在生活当中、家庭当中、生养事业，你觉得在谷底的光景，但是凭信心你要揸住神的应许重新站立起来，你要离开你的谷底。我再次说，你要离开你的谷底，你要开始往山顶走，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你得胜的。你要凭信心来宣告，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Amen, Hallelujah。 神需要我们得胜，神虽然允许我们经过谷底，但是最终要是我们站在山顶上。 Amen。 那你说我们怎样经历得胜呢？第三点，藉着祷告经历神的得胜。第十节我们看见耶稣也照着牧师对他说的话，在玛利人身上，摩西、亚伦、以耶夫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亚人就得胜。我们看到摩西上了山顶做什么呢？这个摩西上了山顶只是看下边打仗的话，一定会很心急。在山顶上观望的话，看到山下边打仗的时候会非常的焦急。那时既没有手机又没有 walking talking， 没办法沟通啊，下边的战场很激烈很紧张，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说。耶稣啊，后边有敌包抄你了，急急啊急。同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生活中的环境，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的背叛，我们看见我生活环境好像充满了危险。看到这个世代这个危险的环境，看到回教的兴起，我们心里边很着急，怎么办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观看，所以我们的心中是无可奈何。但我们看摩西，他站在山顶的时候，他是举手祷告，他是揸着神的应许，带着神的权柄举手祷告，哈利路亚。因为他知道祷告才是真正得胜的最后关键。阿们。摩西不单止在山顶上做圣心的宣告，他在山顶上祷告，他清楚明白持续祷告的重要性。在我们再次看见什么时候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他手下垂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败。你看见这件战争好像一句拉锯的战争，一阵以色列人得胜了，一阵他的手下垂了，以色列人就失败了。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好像云霄飞车的。我发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教会的光景，常常都在这个当中。每当教会开始祷告的时候，火挑旺起来的时候，当我们同心奋力向主呼求的时候，教会就经历神的突破。什么时候教会的祷告冷淡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所为。祷告太重要了，我相信这些真理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再强健祷告的手都会发沉，连摩西的手都会发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依靠少数人来祷告，不能够依靠少数人来祷告。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兴起一切的祷告，我们要兴起更多更多的代祷者，就好像摩西那样，他的手发沉的时候，旁边有亚伦、库尔扶住他一起祷告，直到真正得胜为止。同样，我们今天需要弟兄姊妹一同起来祷告，求神在我们挑起 祷告的火，在我们生命中挑起祷告的火，在我们家庭当中挑起祷告的火，在我们小组当中挑起祷告的火，在教会当中挑起祷告的火，而不是一次性的挑，而是持续性的祷告，一次一次来祷告。就好像在卡西马利园一样，我们看卡西马利人马利园那里，耶稣是迫切是持续的祷告，但是门徒呢，门徒在做什么呢？在这分着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吗？他们知道，他们知道重要性，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警醒祷告，他们没有办法持续的祷告。换句话来说，今天教会又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有一个沉睡的灵在教会里面。这个沉睡的灵呢，多时候我们讲起股票讲赚钱的时候，大家眼都开了，我们讲起吃的话，大家眼不单止眼开，口都开了，一讲事讲起祷告，个个都睡着了。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沉睡的灵，求神来帮助我们刺杀这个沉睡的灵，再次为子女兴起，为我们的生命来征战，为我们家庭来征战，为教会来征战，为神的角度来征战。 Amen。 一当我们起来祷告，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一当我们兴起祷告，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得胜。你们觉得的话，我们怎可能呢？我们怎可能这么软弱祷告就得胜呢？十五节十六节给我们这个答案，祷告嘛。摩西出了就棚，起面叫做耶和华尼西，是个惊奇。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争战。哈利路亚，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是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争战，而家当以色列人起来祷告的时候，是变成神与亚玛利人争战了。本来是我们的真战，本来是我们家庭的真战，小组教会的真战。当我们兴起祷告的时候，神要起来为我们真战。哈利路亚，完全是不一样的。本来是我们自己的真战，又是不可能得胜的。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出来为我们真战。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神兴起来为我们真战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神会为我们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个战争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哈利路亚，今天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或许你们是未经历过耶和华以勒的恩典，你或者经历过耶和华沙龙的恩典，有你生命当中你曾经过耶和华拉法的恩典，耶和华是医治，但你曾经经历过耶和华尼西的恩典吗？你一祷告，耶和华就为你征战，而且征战得胜。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持续不断的祷告，你就会经历神的得胜。哈利路亚，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为我们征战。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不理环境多么的恶劣，不理仇敌多么的攻击的多么厉害，神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们，神的应许永不改变。而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各种争战的时候， 千万不要害怕，凭着信心揸住神的应许来宣告，而且持续的祷告，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Amen。 因为神自己要为我们兴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向献上我们的感谢。虽然我们很软弱，你却怜悯我们，你把一个得胜的策略赏赐给我们，你把一个得胜的权柄赏赐我们，你更加是把得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困在困境的时候，当我们在仇敌四面攻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就做奇妙的事情，你就为我们兴起，为我们征战，征战而且得胜。感谢我们的主，再次把兄弟姊妹交在神的手中，很多兄弟姊妹正面临各种的征战，让你今天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在困境当中起来祷告，不再沉睡，起来祷告，你就会为他们征战。感谢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